OK，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今晚的录音现场。这一集呢是《期盼高级绿豆糕》第28集，我是 Aaron。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台湾的本土疫情实在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然后多消毒，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朋友哦。为什么我会讲这一段呢？就是因为我的老爸啊，实在是对于疫情可能有点掉眼轻心了，所以他就是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忘记洗手怎么样，家人跟他提醒的时候可能又情绪不是很好，就觉得说哦，干嘛这样嫌我脏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段我是要讲给我老爸听的啦，因为我爸也有在听我的节目。对，所以老爸，你出门在外回家以后就要洗手，保护你自己的家人也保护自己，好吗？好，然后呢，今天的来宾是非常的就是来头不小哦。那他跟台湾大家所就是目前心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艺人呢，哎，怎么讲？我在讲什么东西？应该说他跟台湾很多的艺人都有接触过。那你现在听到很多艺人吗？你现在脑中浮现的第一个艺人呢，他大概都有接触过了，比如说像周杰伦啊，张惠妹啊，王力宏啊，五月天啊，等等等等等的超多接触人，他们都有合作过。然后呢，现在也是日本的一位很有名的当代艺术家的经纪人，这个当代艺术家呢叫做小松美宇，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聊到这个小松美宇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对，那美谷咪，我直接称呼你美谷咪可以吗？
可以，嗨，
嗨嗨，你好，你好。那我们欢迎美谷咪，然后就是稍微请美谷咪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就好了。
好的，嗨，大家好，我是美谷咪，Hoshihara。然后呢，我是在日本，今年算是进入第32年的台湾人。那我是就是从小移民过来，所以大概三十几年这样。那我刚听到 Aaron 说他是我来日本那一年出生的，所以我有点稍微的吓到是好，但是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一起聊有关日本的事情，谢谢。
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上我们的节目，真是一个大前辈啦。对，因为我们刚就是我们有在聊的时候就有聊到说就是美谷咪来日本的时候刚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然后就是代表说我几岁，就是美谷咪就来日本几年嘛的意思。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强。像我来日本才满3年左右，然后哇，美谷咪现在来日本至少也30年了，所以真的是10倍以上啊。对，所以今天的内容应该非常非常的精彩，请大家拭目以待。好，那因为刚刚就是在介绍美谷咪的时候有聊到说，你就是有跟很多台湾的艺人有就是合作过嘛。对，那就是你之前。哎，这样直接聊这个好吗？还是说我们先从你的，还是先从你的这个刚来，就是刚移民到日本的这段来聊好了。
好啊，好，
好，
那
对，
好，那我直接说吗？直接聊吗？
对啊，就是你那个时候不是，我记得你是国中左右的时候来日本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因为我来日本的时候就是国二的时候，就台湾读完国二过来的。
对，
所以其实我来日本之前，我是没有任何时间去学习日文这件事，因为我那个时代还有什么升学班，好像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现在我其实离我的国中时代有点久远了，不过我那个时候的确还有升学班啦。对，
哦、OK， 好，
对对对。
Anyway， 反正我那时候是有升学班这个机制的，所以其实学业很繁重，所以我们来日本的时候，我是一句日文都不会。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家是住在一个埼玉县的一个乡下地方，那这个乡下地方我们有一个国中哦，那当时我们也考虑说是不是要去中华学校什么的，但是离我家是有点远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那就在小家附近就读，但是问题来的就是那个学校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外国人。那所以当时是因为 我跟家人一起来，我妹妹也是一起进了那个国中这样。那所以我还记得说我进去的前一个礼拜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学生来看我们，就是指指点点啊，然后就说哎，那个就是外国人巴拉巴拉这样子。
哦，就像看那个动物园的那个野生动物一样。
对，就是被人家用动物那种心态看这样。
对对对。
那但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是国二来，所以其实我只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学日文，加上我必须要一年以内准备 Jugan， 就是
高中考试
高中这件事情。
哇，天哪，
对，就是、其实日本人是从小到十五岁，等于他们读日文的时间是十四年，可是我必须要在一年以内，不但要学习日文，还要准备所谓的 Jugen，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
很 hardcore， 非常硬核哎、欸，
非常硬的。
你那个时候就是在完全没有日文底子的这个情况下来到日本念就是国中，那在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不会跟就是上课老师讲什么你都听不懂，或者是同学你也可以没有办法跟同学就是正常的交流沟通这样子、欸？
对，
那这样怎么办、啊？
这样。一开始因为还好台湾是有汉字这个东西嘛，
对，
所以一开始是可以用汉字，或者是因为还有台湾的，我觉得台湾教学是比日本还进步，怎么可以用进步吗？就是学的比较多，所以其实我来日本的时候，我的英文还有数学是比我的日本同学强的，
就吊打其他日本同学。
就是最少我可以用这个得到一些分数，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不可能，
对对对，
我不可能用日文跟他们比，但是最少是
你可以在别的科目就是赢过他们这样子。
对, 对, 对,
哦、
对，那我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可以用写汉字，然后、英文这样子。那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讲英文。同学听不太懂，
同学想说你在说啥。
对对，你也知道我日本人。
对，
好的，所以呢，刚开始真的是有一点，我觉得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去学校当聋子跟哑巴
啊。OK， 就是别人讲什么你也听不懂，
okay，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讲，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好处，因为人家骂你，我也不知道。
哦，所以你当时并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你抱有恶意吗？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也听
不
懂啊。
嗯，
就是即便人家骂我，我连听都听不懂的状态。
对对对。
那所以我就这样也好啦，因为正面思考的话，其实这个
也
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哦。
对啦，对对对、
那我记得三个月左右，我就开始听得懂同学在讲什么了，
哦、很快耶。
对。我也必须快、
okay ，
说实在，因为我真的没有
时间，
因为你
没时间了、哦。对，
那个过程我就跳过了啦。但是我必须说，我大概一年左右，我真的有考上高中，因为我那时候被我爸爸说，我说你如果不认真考，我要把你一个人放什么，就是一个人潜回台湾，然后开玩笑啦，说什么让你去放牛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不想，我绝对不要，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读书这样子，
对，
然后也顺利了，也顺利一年之后，我就真的考上高中。那我进高中的时候，我不讲，人家也不知道我是台湾人。
哇，已经就是同化到这个地步了。
对，然后我写读书感想文，我还入选了我们埼玉县的优秀奖，这样子。
哇，天哪，这样蛮优秀的，真的很优秀，难怪可以拿埼玉县的优秀奖。
真的，我觉得。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你真的下功夫、而且我们那时候真的也没有什么电子灯芯手啊，也没有现在那个 iPhone 之后、Google 什么。
的确，的确、
对，就是你看你出生那一年、欸、就是
对啦，
必须要再提一次，就是那个没有那個、就是纸本的那种小
字典吗？
是、
啊、
就是只有那种小字典。
对，因为像现在可能都是用那个 smartphone 的那个就是一些 app 来查嘛，那比较以前一点的话可能用那什么就是快易通，哎，什么那就是那种电子字典这样。对，我是没有用过那个啦。对对对，然后在更以前可能就是用你说的那个字典而已。
对,
对啊，
那所以其实我是随身带来字典跟单字卡，然后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对，我们家也没有额外的费用让我们去上去读，也没有让我们去上日本学校，我没有那个时间，就是啊，霓虹国高校就是学日文的学校都没有、都是自学的。
对，但是不得不说，可能环境的影响真的很大，因为
对
你说
对，
你们那间学校可能除了你跟你妹以外，没有其他的外国人了嘛？对，
对
不对？然后身边周遭全部都讲日文的时候，你也不得逼自己去赶快学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过程虽然是很困难很艰辛，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对，你应该也很感谢当时就是有好好的真的学好这个日文吧，对不对？
对对对，我感谢我的父母真的是没有没有因为
对
没有把我们就是怎么讲
潜回台湾，
也没有让我们去读中华学校，我听到、因为如果我去了中华学校，可能
你现在的人生可能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嗯，对，我父母亲的坚持，我觉得很重要。
OK， 那后来就是你之后就当上，哎，你是后来去学音乐吗？是不是？
其实我在台湾，我还没来日本之前，我就一直从小我就有学小提琴。
哦，然后在日本也有继续学。
对。所以我大概来日本以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想要走朝音乐这条路。妈，因为我妈妈也是音乐家，所以是也有受到我妈妈的影响啦、那所以我妈妈是钢琴老师这样子、
然后你是小提琴，
对，所以她让我从小就让 我学习的话，那我觉得也蛮有兴，当然是很有兴趣对音乐方面，所以我其实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无障眼音乐大学，
没有听过，不好意思。对，
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日本的还算是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大学这样子。哦、后来反正我大学就是读那边这样、对，然后之后我还大学毕业以后，我有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就是专攻这个演奏家的学习的，所以、对，所以。我去加拿大留学那段时间，我记得林志玲也是，她也是读多伦多大学，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
有在同一个校区，但是没有遇见过就对了。
没有
，OK，
有单的是呢。
对，
但是对，
那这样的话，你从多伦多回来的时候，你有在日本就是从事一些小提琴相关的工作吗？
其实我从。加拿大回来以后，我没有从事小提琴的工作，我是被我阿姨找去做一个电脑的工程师的工作，很跳痛，对不对？
天差地远呢、欸。
因为我阿姨她开了一个公司，当时那个公司呢是处理那个以前的电脑，我们现在手提电脑非常的普遍嘛，那但是。大概是20年前左右，手提电脑刚出来。那当时的说是叫做 handheld PC， 你有听过吗？
没有，没听过。
对，
没有。
以前叫 handheld PC 哦，以前福气子或者是很多托西巴什么的，就是很多、包括 Sony， 他们都会做一个，就是等于说现在的手提电脑前身的一个很小很小的 PC 这样子。然后他们都要灌那个 Windows 嘛，所以那要灌 Windows 的时候，他们要有一个。机构是专门在 test 说这个software 有没有跟这个 hardware 会不会有
会不会相冲，是不是？
对，会不会有 bug？ 专门测试这个，当 Windows 灌到某个硬体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个公司专门在做这个的，叫做 AM，然后这个是美国的公司，但是它亚洲的分部是在台湾的。原本在台湾，那因为这个公司呢，他想要在那，但是因为当时我刚刚提到那个福气子啊，或者是偷西巴什么的，很多日本的公司其实他们当时有在着手做这个这样子的、小型的 PC 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日本台湾的这个本部，他们就觉得他们有必要在日本开一个分公司。那因此呢，但是他们的分公司开就是刚好就是开在我阿姨的公司之下，就是跟他们合作这样子。那
OK，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受阿姨之邀，就是去他们家当个就是有点那种 bug 的一个测试员这样子。
对，其实我主要工作是在联络，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会中日英文的人。
对
对，其实是因为我会中日英，
所以意思说你其实也算是当一个 Madokuji 这样子而已。
对对对，就是说
okay,
但我也会进行测试，但大部分是那边测试，但是因为我们做完测试就是要写那个 report 给那个本公司嘛。
OK OK，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我其实是有当过一次一年的 OL
OK office lady 这样
做做 OL
OK OK。 那刚刚我之所以问你说有没有从事过小提琴相关的工作，是因为可能有些台湾人会觉得说在日本学美术啊或是音乐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话、可能在台湾、就相较于台湾的话会比较有一些更好的出路或环境。对，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啦，就是才问你说 你有没有做过小就是小提琴相关的一些工作，那这个东西 在台湾不是在日本到底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出路，这样子想要问你啦，你有没有类似这些
其实我做了一年以后，我是又被我小提琴老师，我刚刚提到我从小是学小提琴的嘛，
对，
所以其实我是我做完我刚提的那个工程师以后呢，我就被我的小提琴老师召回台湾去做小提琴老师
哦 OK
所以其实我是回归了台湾
哦，你是在回台湾做小提琴老师
对，而现在不是最流行校正回归吗？没有
校正回归是啦蛮流行的对，
好，我就其实我做完一年的这个刚提到 OL， 我是有回台湾当了三年的小提琴老师的。对，那其实在我刚提到我在音乐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在从事演奏，比方说电视节目啊，或者是有常常看到那个哆啦妈有没有，就是电视剧会有一些拉小提琴的人、
啊、哦，
或者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你知道有一个节目是在 Teleasa 就是第五台，他每天、每个礼拜六都会有一个介绍 Classic 音乐，就是古典音乐的节目，比方说那样子节目就是会去演奏什么的。其实从学生时代就有在打工这样子、
哦、
那所以你就是
okay,
你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日本也是我觉得跟台湾日本其实没有差太多、欸、就是大家出来绝大部分都是当老师或者是从事演奏方面的。那但是当然不过这个能持续的从事演奏跟特别是演奏这一块啦
对
可能会比较少。因为
对像你刚刚讲到说你有在做打工嘛、可能日本的有一些节目还会专门去就是介绍这个古典音乐什么但是台湾好像就比较少吧对不对
台湾我听说是有一些、啊、台湾也是有啊、
哦、
台湾很多艺人都会开演唱会嘛、
啊、
那后面不是很多乐手吗、
啊、
其实很多都是、啊、那也是一个就是出入
OK OK
对对
好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日本跟台湾没有太多的差别吗在音乐的这一块
我觉得啦我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其他、听友或者是其他听到的人他会觉得哎、完全不一样、也说不定但是因为我自己两边都有经验所以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OK 好那再来回到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的就是你是现在是小松美羽、就是 Komatsu Miwa 的经纪人嘛、那我想应该有一些听众也不认识小松美羽这个人、所以可以就是稍微请你介绍一下小松美羽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
小松美羽他是一个算是日本新生代的一个当代艺术家、那他今年也才36岁而已
哦，
所以一般人听到这个日本的艺术家，可能想到就是草间弥生嘛，或者是最近在台湾哈奈良美智那再来就村上隆，
还有那个佐藤可士和，
好哦。可是他不太算他不能算是当代艺术家、
oh,
他是、
okay.
对就是可可里嘎吉奥就是有点代言对那但是可能那年轻一辈的可能就算是小松美羽了我必须要这样子他是在年轻一辈里面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位啊那日本是这样那台湾呢是2017年他第一次去台湾办了个展那所以办了个展的之后才开始在台湾也是小有名气如果是对艺术有兴趣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啦齁那那为什么会不陌生呢就是因为其实他当初在台湾办第一次个展的时候就来了30,000人、
哎、呦
他的展览有去了30,000人齁、所以其实然后后来呢他有跟台湾的 HTC 就是手机嘛齁、但是其实 HTC 他们有一个部门是 VR 的部门那他们这个 VR 的作品他们非常技术非常高超哈，所以他们在2017年这个 HTC 这个公司的 VR 部门在威尼斯影展拿到最就是一季嘛，就是他们有拿到最优秀的作品上这样，对，那所以呢，因此他们也是找上了小松美羽这个艺术家，然后合作了作品，那我们一起创作了一个作品，在2019年也入围了威尼斯影展这样。 啊，那这位艺术家呢，他主要的主题是画很多神兽。那为什么他会画神兽？是因为他希望，透过这神兽在守护着看画的人，就等于说，比方说来看画或者是收藏家哦。那因为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都不画人，他只画神兽，因为他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他自己说的一个经验。为什么他不画人？就是他小时候呢，他很小很小就开始画画。他说他从有记忆开始，他就开始立志要当一个画家。
嗯，
那所以呢，有一次大概国小的时候呢，美术课嘛，然后就是老师就说，哎，你们互相画一下，这样他画同学。
嗯，
结果他就把同学的表情一五一十的画出来，就是连他那个 Kiana 有没有？毛血孔什么什么，就全部把它画出来，画得很真实。结果呢，看到那个画的同学就哭了。
对，太真实了，是不是？
对，他就说我没有那么丑啦，什么的。
嗯，
但是他听着就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说我是很就是真实的把这个同学画出来，那没想到他会这么的受伤。那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再也不要画人了。所以他后来他是不画人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Instagram 看一下他的作品，其实可以发现他画的都是龙啊，或者是他最爱那个神社外面不是有那个 Komainu 博犬啊，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东西，他比较喜欢画。那他的作品的特征就是眼睛哦，他希望他如果注意看他的作品，很多都是眼睛画很大的。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看画的人，你看到他所怎么讲，他这个所画出来的眼睛，你会去审视说你自己是不是很有，是不是有一份纯洁的心这样子。
哦，
他希望是给人家这样的印象，所以他对他会非常着重在画眼睛的细节。那可能一般人或许有听过他名字，会看到一些他现场作画的影片哦。
嗯，
那其实他平常作画必须声明说他平时不是那样子作画的，他真的是窝在家里然后一笔就是很 komagai， 就是他的笔字是非常细腻的。哦，他平常不会 做那样子的。那个但是现场作画是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哎，你钱报来说，哎，你可不可以来现场作画，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哦，不会为了钱或者是随随便便去做这件事情，都是有他的意义。因为这个现场作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圣的一件事情，有一定的意义他才会去做。
所以像2019年的时候，他有在台北办过一个
对
一个活动嘛，就是在现场作画。
对，
那因为我看过那个 YouTube， 就是他其实作画的那个风格其实算是蛮那种豪放的吗？因为你就可以看到他颜料一直在甩，就是甩来甩去的这样。但是其实到最后在修饰的时候，其实看到有蛮细腻的画工的这样。
对
那我其实也不认识他，但是我看到那个影片他作画的样子，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有一点宗教色彩在里面？因为他就是他的那个表现啦，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那种神秘的宗教色彩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他又是画神兽嘛，对不对？对啊，对啊。
他其实他对宗教这件事情他是非常的一个很肃静的，可以用说肃静吗？他是尊重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啦。他的想法是这样。那他其实在作画之前，我不知道你看到影片有没有看到一段，他一开始是有做一个冥想跟祈祷的。
有没错。
对对对。那其实他不管是在现场作画或者是他在家里作画，他是每天都会进行祈祷跟冥想这样。因为他觉得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他作为身为一个画家，他为什么会做这个画家，他觉得他不是为了自己而画。他是这些神兽，这些守护神。是他只是他们的卡瓦里，就是说代替他们画画，他只是一个使者，等于说是他是一个角，他只是把他们的形象画出来的一个角色而已。所以他其实是很谦虚在面对作画这件事情。一般可能有一些画家他会觉得说，哦，我要展现我的才能或什么的，可是他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画家。所以他都是对他就是非常的一个很尊崇的态度来面对他每一个所画出来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是非常谦虚哦，所以跟他工作起来是非常的愉快，而且非常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我不知道了，对不对？
你说有些比较出了名的人可能架子比较大之类的吗？
对对对，可能会 很常常听到嘛，就是有时候
对对对、啊
哦、有些人他可能态度会比较、嗯、
大头症啊，
对，嗯，好、哦，这个我也不是没遇过啊、哦，因为刚刚你有帮我提到说我、
哎、
其实
有很多
有
对啊，你有跟很多大咖艺人就合作过嘛，
对对对，好、
哦，你意思是说这些大咖艺人里面有一些有大头症哦？
没有没有没有，通常我跟你讲，嗯，通常会甩脾气的都是小咖的
哦 ，OK。还是说是那个大咖依附在那个艺人下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有一些架子，
我必须要这样讲、
哦、OK OK、嗯、
对，真的是怎么说呢、嗯、比方说周杰伦好了、哦、好，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有关周杰伦，因为我跟他合作过很多次了
okay, okay,、嗯、哎呦，嗯，
对，然后
他讲话真的是这样吗？哎呦屌、哦、
真的会真的会
OK OK、嗯、
那我对他很印象深刻的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常跟他一起工作，然后甚至他会说我是他的朋友这样的程度哦，就是、
哎、呦，
对对，就真的是常常一起工作这样子、嗯、
你们会有什么私交吗？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啊，
他我没有、嗯、我没有，就是工作以外我不会遇到，但是其他艺人有、
嗯、
对，就是有一些艺人我会跟他真的变成朋友，
就是可能还会一起去吃个饭还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我回台湾、嗯、然后我会跟他们一起碰面啊，或者是
嗯，
的确是有这样子。那周杰伦我是只有工作才会跟他遇到，但是我对他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一阵子我们常工作以后呢，比方说你知道在日本工作的话，那个工作日本的工作人跟台湾工作人员会分得很开嘛。
嗯，对。
好、哦、就是说日本人，因为我是日本的公司怎么讲，就是我算是
你是隶属于日本那边的那一方的，
对、
嗯、
那所以呢台湾是台湾，日本是日本，这个日本界限会画得很你知道这个很分明、啊、
对，
那台湾人不会啊，台湾人就会说哎，反正大家都台湾人嘛，我们就一起去吃个饭干嘛什么、嗯、比方说哦，
对对对，
日本人绝对不会嘛，因为、嗯、那所以比方说有一天中午呢，就是我们工作完了，那因为我们那天有采访行程，所以其实我们是一整天的，但是中午要去吃饭、嗯、啊，那当然我是日本这边的工作人员，所以吃饭的时间我就说哦，那你们去吃饭，那我跟我们这边好、啊、我这边会自己处理这样、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一起去吃啊这样、
哦、
我说不行不行，这个因为我是日方的工作人员，我必须要遵守日本的，
对没错，
这边的、嗯、的规矩嘛，嗯嗯、啊，那他呢就去跟日本那边讲说我想要跟他一起吃饭，
哎呦，嗯，
好哦，他会这样动作，我觉得他真的很、嗯、就是你知道他就突然间去跟那些人讲，然后当然日本他开口日本人不会
拒绝嘛，对
对，
他
们不会拒绝嘛，就说哦豆走豆走
豆走豆走，嗯，
走走走，然后去嘛、嗯、然后比方说我们去吃饭啊，或者是工作完我们他会邀我一起去逛街，
嗯、哦，哎呦，
好
，OK。
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去逛街的时候，他就一起去买东西。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呢，他都会问哦，他那时候已经很有名的，但是他会问说：“哎，你觉得这好看吗？”什么的、嗯。当然不是问我啦，问他经纪人什么的，嗯、其他工作人员。嗯、然后人家跟他讲：“哎，这不好看啦。”
嗯。
你不要买了，那他就会听哦，他真的会听。
对，
啊、然后就是 endless， 就是啊，想说啊，那就算了、嗯。可是呢，买一个人的东西，他完全都不看价钱，一直一直买，一直买。你知道是谁吗？
哦、是谁吗？
为某一个人买东西。
哦、
对，为某一个人买东西的时候，嗯、他完全不看价钱。
昆凌吗？
不是，
他妈。
那时候还没跟昆凌认识啦。
嗯，
还没。我跟你讲，他买他妈妈的东西，完完全全不看价钱。
嗯，就是很孝顺的一个人吗？
对对、嗯，第一个，我觉得对他第一个印象很深刻，因为可能媒体上看到他可能是很，哦，如果太有可能比较怎么讲，台湾叫什么比较痞子样吗？还是什么的？
哦，
我不知道。
对
对，可是可能大家对他印象，可是我看到他这样子买他妈的东西，是完完全全不看价钱，而且觉得好看就一直帮他买。一大堆哦，帮他妈买东西，我觉得哇，他好孝顺。然后，比方说我们去吃饭呢，他就会跟我们讲说，你们点最贵的，
嗯，他全包这样子，他那个费用他全出，
对对、
哦，
不会每一个人都这样哦，嗯、我必须要这样讲、嗯，很多人他不一定会这样说，可是他，我觉得他会那么成功，其实是因为他真的很善待他周边的人，
对，但是周杰伦不是跟吴宗宪有一点那个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跟你讲啊，
对了，对对对，
那种事情都是怎么讲？我们都是旁观者，旁观者
，
旁观者。
你刚才说旁观了
，sorry， 对，旁观，哎呦，这我
旁观者，旁观者，对对对，
对，这个我就不要去，
对
了，我没有任何立场去说什么，但是我就分享说。其实我对他真的是，我觉得不是只有他啦，比方说阿妹也是啊，阿妹也是对他的工作人员是非常慷慨的哦。
OK， 嗯，
对，就是那我觉得任何像他们这种大咖的艺人啊，真的越大咖，他们越是谦虚，
对，
越是怎么讲，就是他们真的是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因此我觉得那些工作人员才会那么的。怎么说呢？
那么死心塌地是不是？
说、嗯，五月天也是哦。他们，你看他们，我现在讲出的这几个艺人，他们其实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跟他们十几二十年。对
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你如果看他身边哦，你当然很多艺人呐、啊，那但是这个。不管是艺人哦，我比如说，比方说小松妹，我再回到小松妹也是一样啊、哦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人，你是一个虽然是你一个杰出的人士，你如果没有善待周边的人，周边人是不会帮你做什么的，
对啊，
不会持续的，对。
对，所以其实待人处事也是很重要啦。一方面工作能力当然在你工作上面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嘛，但是待人处事的这一块也是非常不容小觑的。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不是只有自己工作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在工作 对工作态度，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说实在，我也是觉得，
OK，
我对啊，
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那个 LINE 上面，好、
哦、，Sorry，
没关系，没关系，我想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觉得就留着吧。对啊，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才当上小松美语的经纪人的？
哦。
就简短一点就可以了对，因为可能大家有觉得说，哎，经纪人是说当就可以当的吗？我要怎么样去可以，就是我自己也想当经纪人，我也想跟一些就是 gay noising 还是明星有一些近距离接触啊，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当经纪人？
我当初啊，我刚有讲到说我是做小提琴老师嘛，然后后来因为有小提琴老师在台湾当了三年以后，我就因为我妈妈生病，所以我就回来日本照顾她。那我回来日本照顾他的那一段期间，其实我也没有，我是全心在照顾他。那但是我也是在想说，那我未来要怎么做什么的时候呢？当时我就看到了周杰伦要来日本开演唱会这件事情，在 Internet 看到。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就自己觉得说，哎、欸，他应该需要翻译吧。所以我就自己去打电话。
对，
去找说到底是哪一个公，就是主办单位，然后打电话去那个公司，然后跟公司讲说你们需不需要这样子口译的人呢？他就说那你在面试啊，那所以我就去面试，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要找你这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录用了我了，然后呢，因为那个公司他们其实之后就办了很多，不是只有周杰伦、王力宏啊，或者是五月天、阿妹哦，就是很多台湾艺人的演唱会，其实那个公司都包办。那还有一个叫做女子十二乐坊，你有听过吗？
有听过，
OK， 好，对，就是女子十二乐坊也是这个公司办的，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公司他们后来我就跟他们长期合作，那就是因此我就接触到很多的艺人，这样。
对对对。
那我累积了一些跟艺人合作的经验嘛，那之后呢，就是我做这个艺人的口译之后，做一段时间，我开始有危机感，因为我觉得这个口译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等人家给我工作嘛，对不对？
对，
这些艺人不来，我就没工作了，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能做什么呢？刚好呢，我就在台湾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想要邀日本的艺人去台湾做演唱会，所以呢。
Okay.
空的我就是从日本邀台湾邀艺人，从日本邀请艺人到台湾去开演唱会。那当初我还有开出的名单就是ラルクアンシェル彩虹乐团。
哦 ，OK OK，
好。那所以呢，当初呢就是做 coding 内打，我就开始了做 coding 内打，因为我觉得我与其被动的，我还不如主动去做一些。我要成为主办单位，我是主动的嘛。
对
对不对？我不用坐在那边等工作嘛，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了这个 coding， 开始我 coding 内打这件工作，然后做 coding 内打以后，我就办了这个拉鲁冠雪的台湾就是演唱会，然后接下来办了 Glay、
哦 ，OK。
好，对 ，Glay， 接下来就有 Glay， 或者是拉鲁冠雪的那个主唱 Hyde 上的 Vamps，他有一个团叫 Vamps 哦，也帮他办了几次的这个演唱会、啊。
对，
那办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有一个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位叫做翁倩玉小姐。
嗯，
你知道吗？
好像有点耳熟。嗯，
好，Judy Young 就是翁倩玉小姐、哦，她其实也是大前辈哦，他以前在日本，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 Judy Young 在日本也是非常出名，他有一个曲子叫做 Miserare Day，
嗯、
大家都知道这首曲子，
嗯嗯嗯，
我应该说是35岁以上了，你可能比较年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关系，30-40岁，我保证40岁以上都知道这首曲子哦。
OK，
那、anyway， 反正这一位叫Judy Young这一位、也是台湾人，那他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一个在日本发展很好的、当时邓丽君啊翁千玉跟欧阳菲菲、他们三位算是在日本的演艺圈、就是有发展的，那我有一次呢就跟这个翁千玉小姐见面了、然后呢他就跟我，他其实他是委托我去做了他的、他在台湾办，他是歌手，但是他也在台湾办了办那个版画展，
嗯，
那他需要人家宣传，所以他就说你可以帮我做宣传吗？
嗯，
我就说好啊。那因为我刚刚也提到说我做了艺人的口译什么的、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在台湾是有累积了一些人脉，
对、
所以其实他委托我做台湾的一些 PR、就是公关方面的事情，我就因为之前看到学到的东西我就运用在这上面、那之后呢就发生了10年前发生的3.11大地震，
嗯，
好，那三一大地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当时日本人是没有办法好好谢谢台湾嘛？
啊，对，
对，那这没有办法，这个中国政府的关系哈、那当时就很多日本人，他们就决定要好好的来谢谢台湾的话，其中有一个团体就是在古董车用古董车旅游的团体，那这个有一个理事长，这个古董车的办活动的这个理事长，他就知道台湾帮台。就是台湾帮日本做了那么多事情，台湾他必须要为台湾做些什么，他想要好好谢谢台湾，
对，
所以他想说要在台湾办一个活动，就是把他这个古董车的活动呢办在台湾的话、可以让台湾人民看到这个古董车、那另外也可以好好谢谢台湾、那他就想要办这个事，可是他不会中文，也不知道要找谁办，
对，
所以他去找了翁千玉小姐，不好意思哦，我刚刚铺梗有点长了、但是这个必须要过程、就是因为这都有关联性的、那他就是找了翁千玉小姐、然后跟他讲说、我想要在台湾办这个感谢台湾的活动，
对，
那翁小姐就跟他说哦，你要办这个活动那你就找美姑咪好了、所以其实是翁千玉小姐
牵的线
牵的缘分，对、然后呢他就介绍我去跟他办这个活动这样子，那因此就去这个过程是也是蛮艰辛的，因为其实从来没有台湾连台湾的团体都没有办过一个环岛用车子环岛用4天的时间环岛的这个过程、
对，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去谈的这个可能又要讲很长，所以我就略过
OK OK
好，那但是因为办了这个活动，第一次2013年办了一次、然后2016年又办了一次，等于办了2次这样的活动。之后呢，然后后来在因为这个我刚刚提到这位理事长、叫做 Kobayashi桑、Kobayashi桑这位人呢，他其实跟那个好回到我的本题哦，就是小松美宇这位、他其实跟小松美宇的制作人 producer 是好朋友
哦，
这个 Kobayashi桑跟小松美宇的 producer 是好朋友。那当2017年。小松美宇要来台湾、要到台湾去办展的时候、这个 producer 就跟这个 Kobayashi桑，我刚刚提到这个车子的车队的这个活动的理事长、跟他讲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推荐，
对、
我要去台湾办个展，但是因为他在台湾并没有知名度嘛、所以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帮他做公关啊或者是帮他宣传的一位人，
嘿嘿嘿，
那这个 Kobayashi桑就介绍了我、 我是这样子跟他们认识的、
哦、就是一直牵线一直牵线牵得很
远，对对对，其实对、嗯、所以我必须要不好意思我刚跟你讲就是我必须要从那个地方开始
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其实农就是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可以说人脉真的非常的重要啦，
对
不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遇到很好的人、哦、他们都会、嗯你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己 freelance 嘛，
嗯，
我是 free， 我一开始做那个口译啊，
对对对对对，
我都是 free， 我没有隶属另外、嗯、另外一个公司。其实我也有去跑去什么 persona、
嗯、
什么人职的那种，哎、嗯欸，那个、嗯、你知道 persona 吗？就是那种就是介绍制药格的工作的啊，或者是我也去登录哎、欸
嗯，
一开始，
嗯，
但是我发现哦，没有很理想，我觉得那个去登录那种并没有一个很理想的工作会拿到理想的工作这样子、
嗯嗯、
所以因此我是主动出击的、嗯、
对
对，所以我就是自己想要怎么我就是去就到我没有 connection 我就是去这样子主动出击。那很幸运啊，我遇到这些人他们就是做就是会介绍，但是我觉得口碑也是很重要、嗯、
对啦，没错，你有过往的这些好的工作表现别人才会想介绍你嘛，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介绍人也是一个责任嘛，
没错、啊、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敢说随随便便介绍人，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的确日本人在介绍人这一块啊，比如说日本人 A 介绍给日本人 B、
嗯、
那这个介绍的力度啊怎么讲，就是啊如果有日本人介绍的话通常日本人就比较会采纳嘛、
嗯，
对不对？ 对对对，如果 像我们啊，如果我这个台湾人、啊、工作能力很强，然后、明明也有一些很好的表现，但是如果没有人日本人介绍的话其实很难打入某些圈子的，对，所以其实
我真的同意、
嗯、
真的是这样，
对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蛮重要、嗯、所以其实很多人想来日本找工作嘛，那他们第一步并不是直接去那个求职网站什么登录自己的那个履历、
嗯、
不是，他们可能是去可能去念一些专门学校的语言学校，那这些学校里面就会有一些专门帮忙找工作的一些管道、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哎，有一个学校帮你推荐，那他们就相较起来比较好找工作这样子啦，
对啊，
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嗯、
对，人脉很重要，
对啊，那我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当经纪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才可以当经纪人呢、啊
我觉得因为当经纪人我觉得要耐操
耐操，
我用一句话讲就是耐操，
嗯，
因为
工时很长吗？
没有欸，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其实经纪人要身兼数职，就是你要同时做很多事情、
嗯、有点像是那个像就比如说你现在有点像是小松美女的保姆的感觉，就是
也有
很多事情都要、
哦、
嗯，
就是帮他过滤，比方说他一些邀约，
对、
哦、从大事情，我比方说我们已经在帮他铺明年或后年的工作，
对，
比方我们在帮他准备展览这件事情、
嗯、
我们的展览已经排到两年三年以后了，
对、
哦、那这个展览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可能在国外、哦、台湾，包括台湾北京或上海、
嗯、
或者是香港、哦、就是说甚至俄罗斯、
嗯
哦、比方说欧洲、哦、这样
okay,
这个是工作期、
嗯、
其实另外一个 part 比方说因为它比较特殊一点，它有一些媒体上的露出嘛，但它不是非常多、
嗯、
因为我们也是在控制它的露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邀约都随随便便
都去，
谁来邀我们都去、
嗯、
不会 哦、
嗯、
比方说我小小透露一下说，比方说一季楼跟一季楼的 CM、哦
嗯、
就是广告片、
嗯、
我们也推掉了、
嗯嗯
对哦
，OK， 嗯，
就是因为有我们对他判断，就是对他的演怎么讲，就是画家生涯，
对，
有 plus 的，我们
有利的才会去，
对，
才会接受这样，
有意义，不是有利，是有意义的、
OK，
我们只会对、
嗯、
就是对他的艺术家生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才会让他去做，
嗯、
所以比方说他在做任何一个媒体的露出的时候，
对，
好了。我在现场我要帮他做什么呢，帮他看看他的衣服有没有拉好啊、
嗯、
或者是他的头发是不是多一根在镜头前
啊
你懂我意思，然后比方说麦克要帮他戴啊，
对，
因为有一些 staff 是男生嘛、
啊、
那麦克
不方便啊、嗯、
对
对对，
比方说诸如此类、
嗯、甚至说他有没有什么哪里讲错话啊之类的，
说要帮他
帮他澄清，
对，比方说好他录一段 commento、
嗯、
commento 多利，比方说录一段 comment 的时候、
嗯、
那可能要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可能 用别的说法比较好吧之类的、
哦、okay, okay,
就是要提醒他，所以我为什么耐操就是要很全方位的去帮他看很多事情。
okay, 原来如此，所以这样感觉除了耐操还有一点就独具慧眼吧，对不对？你可能要去判断到底什么事情是好的、
嗯、
什么事情是不 OK 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相对来说 我也是有在学习、嗯、因为其实毕竟我开始做他接触这么怎么讲接触美术界也是因为做他经纪人嘛，之前我都是做演艺圈的、
嗯、
我对演艺圈是很熟悉、
嗯、
可是其实对美术界、嗯、我是重新研究就是重新学习的、
嗯、
那我觉得又是完全不同的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范畴
一个领域啦，对
领域，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 happy 的，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嗯
嗯，
对，
所以、
嗯、
对
，OK，
对嗯
嗯，那好，我再问一下哦，就是其实大部分人可能对于经纪人这个工作啊不太了解嘛，就包括他的收入啊、
嗯、
稳不稳定什么的。那你觉得你的收入算稳定吗？
哦，我觉得很稳定。
所以经纪人算是领一个基本薪这样子吗？还是说？
我觉得 case by case
嗯，
但是我必须说哈，
对，
像他这个小松美女，他有经纪人这件事情是非常特殊的，
哦、
一般的画家没有的。
对啊，对对对，好像比较像是艺人 gay no jin 才会有嘛，对不对
？So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画家他的关系是只跟画廊，就是帮他卖画的嘛。
嗯。
对，就是画廊嘛，通常都是画家跟画廊而已。
嗯，
那就是比方艺术家画完东西，他画完作品以后，他委托画廊帮他贩卖。
嗯，
这是正一般人是这样。
对对对，
那因为他是因为有一个有一个 producer， 我刚刚提到一位哈 producer 叫做 Takahashi、
嗯、
高桥先生、
嗯。
那他是从十年前就慧眼独具的看到了这个小松美羽会很有一番作为、
嗯、
所以这个Takahashi他是从十年前就栽培他的一位人士，所以是、
嗯、
所以然后后来他又把我邀我去做他的这个 PR 跟经纪、
嗯、
就是变成经纪人的状态、
嗯、
那所以因此小松美羽这一位艺术家他是有经纪人这个角色，但是一般是没有的啦，我说画家方面、
嗯、
那所谓的收入我必须说可能要看哪一个公司的做法不太一样。那我举个比方好了，一般的 芸能事務所、
嗯、
经纪公司、哦、我说艺人的方很多经纪人他是抽成的
啊，嗯，
他会有底薪加上抽成，
嗯
啊，那这个拆账就是每个不一样，
嗯，对
对，那我现在的、嗯、我不方便透露啊，但是我只能说
okay, 嗯
对，但是我举例来说啊，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会是拆账的方式。
对。
那一般画家的话，
嗯
他的收入或者是他画多少作品，然后就是、
嗯、
你知道就是请委托画廊卖。
对。
那很多都会是五五。
嗯。
这个我可以讲，就是因为这是周期，就是等于说比方画廊拿 50% 走。
对。
这个画家只能拿 50%。
意思是说假如这一幅画1000万的话就各拿500万这样子、
嗯、对
哦，
那为什么画廊会 拿掉那么多呢？因为他们也会一些 cost、
嗯、
比方说这个画，比方说我小松美今天画了一幅画他要运到台湾去，那是不是会有运费、
嗯、啊？对对，还有保管啊一些有的没的
对,、
嗯、
对，他们有仓库嘛，
对，
那比方说那他们这个我们因为他现在的画廊一个叫做白石画廊、
嗯、
那这个画廊他在北京不是北京 sorry 香港跟台湾都有、
嗯
哦、那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参展啊、
嗯、
就是艺术展啊、
嗯、
那像这个他们也需要费用的、哦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算蛮合理的，但不是所有的画家跟画廊的拆账都是五五，有一些是73啊、
嗯、
有的是82啊、
嗯、
每个不一样，
的确、哦、的确、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跟经纪公司也是一样，经纪公司跟那个什么艺人跟经纪公司的分账也都是这样，绝大部分会是82或73、啊
嗯、
或64啊。
OK OK， 所以其实你是因为你算是一个画家的经纪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职位也算是相对起来很特殊的、
嗯、
因为大部分的画家都没有经纪人嘛、
嗯、对,
对，所以你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模式啊其实也没办法拿来做参考、嗯、因为
对
因为其他人可能也没办法做跟你一样的工作嘛，对啊，
对，一可能他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 在帮他做事情。
对，
我们是一个 team， 就 team play， 就是你看那个什么，很多在世界上活跃的一些那个 tennis 啊，那个 Osaka Naomi
啊，
他也是一个 team 嘛。
对，
就是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在画家，就是运动界都大多都是个 team。
嗯。
在做这样子
，OK
的模式，
那你觉得你在当经纪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有趣还是很特别的一些遭遇啊？其实你刚刚讲到说，你之前在做口译，然后跟那些一线的一些明星有一些近距离接触，其实已经算蛮有趣的，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嘛。
对
啊，那有没有就是你现在的就是小松美与这个经纪人这一段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蛮特别的遭遇啊，还是蛮有趣的一些过程，有吗？
有很多，所以要想一下。
对，
但是好，那我觉得，因为我也没想到我会做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艺术家经纪人。
对，
说实在话，我以前做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的口译过程中，其实有不少艺人邀我去做他的经纪人，但是我都回绝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无法担任这样子的工作。因为我看到那些一线的经纪人们，他们是多么的辛苦。
OK，
他们真的是，因为我那些真的怎么讲，第一线活跃的那些人，他们的经纪人真的很多时候也都没有，就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怎么说呢，就没有下海去做这件事情。
OK，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做小松美语，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可能是真的是时间到了嘛，因缘机会，然后跟他合作，那合作愉快，那当他们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就直接一起做下去，我说好啊，那我就开始展开我这个艺术家经纪人的生涯。那我觉得这特别的就是可能是2019年的一个，就是跟台湾的那个刚提到那个 HEC 合作的作品，然后呢入围的威尼斯影展，然后入围威尼斯影展以后，我有机会去参加威尼斯影展，那除此之外，我的名字还能被登在这个威尼斯影展的官方网站上
啊。对对对，我有看到那个网页。
对，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有一天，因为我本来八竿子打不着嘛，就是我本来是做就是小提琴，
对，
那我没想到我的人生会有一天去威尼斯影展，然后我还会，你知道去还会有 pass 什么的嘛，然后还会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有很多不，就是扩展了更多的视野，就是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啊。比方说我们也会去美国参展啊，或者是美国的美术馆，他有在美国的美术馆做现场作画。
对
啊，那在1500多个人。外国人的面前现场作画的经验，我觉得都是很特别的。
对，
所以很多。
那你有跟小松美语有变成好朋友吗？
有啊。
就是真的会一起出去吃饭，然后逛街，甚至可能就是谁到谁去家里面，可能去过一个那种就是电影，就是什么星期五电影夜之类的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要这么长久一起工作，一定是会有个
感情在。
对，
你当小松美语的经纪人多久了？
大概2017年到现在，所以、
OK， 大概三四年左右，
三年半左右吧。那但是其实因为最近有那个嘛 ，Corona，
对，
疫情关系都没有办法出国嘛，从去年开始。
对。
那其实2017到2019年，我们是非常密集在出国的，每个月我们最少会出国一次。
OK，
对，那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是很长的，你知道，就是比方说，我们2019年还去世界一圈呢，绕了世界一圈，就是工作，因为他就到处跑嘛，威尼斯啊、美国啊什么，就跑了一圈。
对，
那我觉得，所以自然而然我们相处时间长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 感情无法契合，或者是说我们想法无法契合，不是感情啊，可以说是想法或者是做事方面、啊、因为我是正常的，我没有什么，你知道
没有啦，没有，这也不算这么正常啦，无论那个性向如何都没有这么正常之别啦。
对我所谓的感情上就是 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理解你在讲什么。
就是我觉得就是必须我们想法要相近嘛，不然、嗯、因为我真的跟他相处的时间很长，比我家人，
对对对，嗯，
到去年为止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培养了一个叫做很像是家人的关系、
嗯、
对，默契也是在，然后家人的关系我觉得必须要互相信赖、嗯、他也相信我、哦、我才有办法、嗯、比方说我刚刚讲的那个 HEC 的作品啊，我们沟通都要透过他，所有的都要透过我去沟通嘛，
对，
做出一件事情、
嗯、
那这个过程沟通的次数上千次、嗯、那如果我没有他没有信任我的话，
对，
这个东西就做不出来的，
没错，嗯，
对不对？
对啊，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就是真的是很嗯，可以说是家人了吧，
对，嗯
对
OK。 那哇，就是这样听下来啊，因为真的跟我的这个生活圈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我想应该大部分的听众也是啦，就是可能大部分人台湾人在日本人生活也是做一些可能像我之前讲到的啊，就是可能像旅馆啊或是一些翻译啊、
嗯、
翻译的性质可能就跟你比较相近了。那有一些人可能像我跟我类似的话，就是做一些可能医药相关的工作啊，或是 engineer 的工作、
嗯嗯、
对，那能做到这个这种跟怎么讲啊，因为也跟很多这种明星艺人接触过嘛，能做到这种经纪人的工作的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的内容真的还算蛮特别的。嗯，对。对啊，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我最近常在想为什么、嗯、我刚刚提到说时间对了，时机对了，所以我现在跟他工作，我真的有在想说我之前做过的事情都是母大家奶，就是没有、
嗯、
都是我必经过的历程。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艺人的口译嘛，所以我经验很多，比方说记者会、
嗯、
或者是拍片啊、
嗯、
电视剧或者是、
嗯、
包括舞台剧的口译什么的，就是我该音乐剧什么的，就是多就是可能我现在跟小松美语工作会遇到的事情，其实我十几年前在我的工作上我都已经
遇到了，
对，我都已经有累积一定的经验，所以当我在做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这个他的 producer， 我刚提到一个 Takai-san，他没有特别交代，我都知道要做什么、
嗯、哦，就没有那么陌生了啦。
对、嗯、我都知道，哦 ，OK， 他可能下一步是什么，
对对对，
包括、
嗯、
一般口译。一般经纪人是不会做口译的嘛、
嗯、
经纪人是口译，对不对？就是经纪人，对不对、
嗯、
可是其实我是口译也兼当经纪人、
嗯、
所以我比方说他在台湾开记者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适时的提醒他说，哎、
嗯，
那个简单的讲好了，比方说那个什么那个记者来拍照有没有、
嗯
啊、看中间看右边看左边、
嗯、
你知道吗、
啊、
你有看过那个记者会、
啊、
就是
有
很多摄影大哥在前面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哎、啊、下一个看中间啊，左边啊，右边这样吗、
嗯、对。
比方说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以前在做口译的时候我都已经遇到
了。哦 ,OK,OK。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嗯、人生很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必然的。
对，你现在的人生是你过往的那些人生堆叠起来的。
对，就是这些经验都不是牡丹。
Okay,
对、
嗯、
对对，
嗯 ，OK OK， 好，
对，
那节目快要到，就是大概快要进入尾声了啦、
嗯。
然后最后一段想要跟你聊一下，就是你最近，哎、嗯，不是，应该是最近啦，这几年，哎，没有哦、
嗯，
你开，就是你不是有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吗？对不对？
嗯嗯，
对，然后你的公司叫做Hoshi，
对
对
，Hoshi 卡布西爱下，
对对对，然后。对，那然后那个就是我稍微看了一下你们公司的业务内容啊，也是大概关于一些口译啊，还是一些coordinator 的工作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啊，请说。
哦，没有没有，你讲。
好，对，就是其实我就是一直以来这个口译跟翻译都有在做啦。那除此之外，我最近比较多是在做这个 coordinator 的方面。那 coordinator 做什么呢？
嗯、
比方说，我刚提。 办活动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台湾的那个台北市观光局啊，或者是台南市观光局，是每个省市都会有观光局嘛，那他们很、嗯、比方说他们要来日本做一些 PR 观光的活动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口译啦、
哦、
或者是一些帮他们 booking 一些场地，
对对对、
哦，那甚至于说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哦、但是我现在在帮某一个市的观光局在做一个规划一个活动
OK
在日本、
嗯、
对
OK, okay、
哦、到时候就是我会通知你可以欢迎过来、哦、
OK OK 好
对、
嗯、
比方说诸如此类就是说规划活动啦、
嗯、
主要是因为那特别是因为现在、台湾那边人也过不来、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帮他们的就怎么讲他们的卡瓦里尼作为帮他们策划一些事情、
嗯、
所以其实
OK嗯、
对，有一些。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现在有缺人吗？
我非常缺那个口英文也可以哦，就是英日、
嗯、
或者是反正英中英日口译或者是翻译很厉害的人。
中英日口译里面任挑两个吗？还是这三个必须？
任挑两个，
然后算是要口译吗？就是可能说啊，日本人讲了一些话，我及时翻译成中文给另外一边。OK， 你先，嗯，
因为我刚提到我往后会办一个，今年会办一个活动嘛，
对对对，
所以呢，我非常需要口译哦，
嗯、
所以、
嗯、所以如果算是小打工可以吗？就是啊，我想要去打工这样
子。对，我就是缺这种、
哦，
因为我常常会有一些 case， 我必须要找口译。那其实我比较少认识，因为我没有经过留学生的阶段嘛，
对，
所以其实我认识的台湾人、
嗯、
说实在没有特别的多、
okay，
所以你怎么困难的呢，就是
希望透过我的节目可以帮你找到一些人啦、啊、
谢谢，如果有
说不定我也可以参加这样，
好，
对对对，
我没关系，其实我常常要找不到口译我就会很伤脑筋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那刚刚讲的这个是打工的嘛，那有缺正职人员吗？
目前没有，谢谢。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
没有，因为、
嗯、
其实我妹妹、
嗯，
我妹妹是有一起在，我跟我妹妹一起在做，她也是跟我差不多
哦，
也努力，
所
以其实
所以算是你就是你们公司就是你跟你妹妹两个人在做这样子。
对对对，
嗯、
其实我妹妹就是如果有看我的 homepage， 有一些卢广仲啊、
嗯，
最近卢广仲还有宇宙人啊、
嗯，
他们来的都是我妹妹做他们，还有闪灵。
哦 ，OK。
对，都是我妹妹她在接的、
嗯、OK 哇，真的很厉害啦，嗯，
对，
好 OK， 那我觉得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对，那如果、哦、因为这个 Megumi-san 的工作呢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成为各位听众的一个参考啦。对，那对，如果大家有对于这个口译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就是联络一下这个美国迷商这样子、
嗯
哦、OK， 那这一集是棋盘高手绿豆糕第28集，那到这边告一段落咯，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